我们最近可能有很多灌顶的新师兄在跟着学这个大手印诠释的第四部分。哎呦，这个就是不太容易能跟得上，也可能他以前都熟读过大手印啊，这个诠释这本书啊。那还好，我就担心就是后边呢，他甚至对佛法的最基本的，他都最基本的那个概念
概念
不清楚。那就不容易跟得上，所以每一次讲课前都会重复一下，往这边引一引啊，能衔接上。这个事儿真是不好办，因为我们的课都开了好久了，前面学了很多内容啊，现在都已经深入到这个，不离法身这块了。你想想，那个怎么办呢？只能说是去。想别的办法，自己再去看前面的内容。再一个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佛法呀，它本身它并不难，它很简单，是我们过于复杂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理解是对的，你要看祖师怎么讲的。然后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老说那个啊呀，那个要爆炸呀，要怎么样啊，是吧？要实证道啊，怎么？我感觉到有很多师兄弟都是在知见上有误解，说的没有那么难呐，但是大家会拼命的迂回，就是那种转弯子啊，心里边比较曲嘛，他也不知道，就是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书。你不管哪一本书，你看仔细了，看看祖师是怎么说的，不要加自己的思维，就是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对吧？看不懂就搁过去，就放过去它，叫它过去。哎，反复的看，就学齐老师说，反复的看。你就像这个我们这个那大手印吧，这每一句话。那里边的内容可能都包含了很多，就是那种基本的、最基础的那种概念，它已经深入到这个程度，就是深入到那个修心保认，就是认识真心保认，已经保熟识法身，保到后面就是说死死不离法身，我保到这个程度了，你想想，这里边的那个。那些词啊，什么？你要是要想看懂看佛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必须或者借助于大词典，或者是反正是你得借助一个工具吧，借助于祖师的开示，我觉得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哎，你连祖师开示也看不懂是吧？那这个就是通过你修正，然后。你还真的把每一句上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得搞清，说正因为看不懂，现在又来学大手印诠释，学元音老人讲的东西，那估计还有很多都听不懂，听不懂那就得我就说意思，借助于反复的读一个，反复的看，反复的看，不要快，不要快，哪怕5天。10天半个月能看懂2句话，那都很好了，已经很好了。看懂一段就很好了，能看明白啊，那就很好了。所以不要急于我把祖师住着都通读了一遍，不要急。后来的师兄弟我就觉得是就这种方法嘛，不能急，随着你自己的深入修行的深入，你慢慢。不懂，到明白，到契入，它真是需要一个过程。人家是历尽艰辛，修自己的着相的这种习惯哈，那不知道跟自己搏斗多少回了，放下，放下，再放下。今天你就注意听，你就看这个，哎呀，不离法身有多么重要，哎。什么是法身？你首先得知道，这就这一两个词儿，我跟你说，一个无形无相就把你，你要用思维就把你难死了， 你别想那么复杂，越简单越好，实际上就看主是怎么说的。哦，不看就不是我们在这儿给他，哎呀，用一个道理来描述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才那个才算作法身，都不亲切了。这样子心思行又不能急，或者是几十年以后，那如自心流，那也不晚呐，你知道吗？就是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跟佛是没有差别的，只不过现在内心里因为妄想执着的这个程度太深了啊，而不能直接领会，直接切入，它就是这回事。所以后来的四兄弟，不能急。哎，我们再看其他四兄弟有没有要聊的。
哎，老师你好。
你好。
我聊聊我这个休息的情况。你看我现在呢，原来那个贴下黄心嘛，就是菩提嘛，就原来不理解，我现在理解是这样，因为有为跟无为是对立的，是反面的。你卸下那个有为的，就是无为嘛，要浮现全部显现，那就是菩提嘛，应该是这样。
你从哪儿学来的呀？自己琢磨的。我们说无为已经是说是如如不动啊，真正的无为是这个八地啊，你知道不知道？他在没有你认为的凡夫认为相对立的那个有为无为，他都没有造作，你想，他都是自心的全体的呈现，他都到这儿了，你怎么还说把无为也扫掉吗？这个无为这个词，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哦，是这样。哦，知道了。
无为，
我说我
六加我们自己对无为的理解，无为怎么理解？它本是圆觉，本是法身呐、啊，法身如不会、
哦，
知道吗？
跟无为跟个佛一样。
无为都不是说如如不动到八地的时候，它就是无为，才能起无为之用啊。真正的无为就是说，是说我们的心呐、啊，
哦，是这样，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你要再赋予无为另外一层含义，那是你个人的事啊。嗯，他都到任运，顺逆无碍啊，任运自在，都是时时的如是如是。那才是真正的无为啊。嗯，
那是了手了。
嗯，到八地嘛，你才能大机大用，才是从这儿开始可以启用啊。嗯，
那我们平时要怎么做才能做功夫才能做到那样？
要时时二六时中时时不着相，就这么做，不知道吗？
还是时时朗照？
你能吗？本来他就是朗照的，他从来没有不朗照过。这么说吧，说我们的本性啊，他从来都是朗照的。
我这念头太多了，打坐了，这样念头了，能对付得了，能化空了，到时候他又变。现在最近昨天出来的念头，就很细微，像棉花掉到手上不知道。以前的念头还有像那沙子掉到手上还有知觉，还能知道。现在念头都是那个像棉花下来，要吸气的，却觉不到。
觉不到，觉得干啥？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要得这个念头起灭之要，要知道这个念头它本就是我们自心啊，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它这个就是我们自心啊，啊，就像那个海水中之波一样，对不对？它就是这样。
对，
你非要看就是像过去一样的，就是说执着它的时候，它在那儿怎么样啊，就是坚固的显现，就在那儿显，明明的叫你去不掉，那就是你执着的时候，你拼命的执着它，它怎么能去得掉呢？ 不是跟着他跑，就是给压住他，那这怎么能起得，能去得掉？你这个已经知道认识法身了，妄念再起的时候，我们要弃入他的起灭之要，就是他关键在哪？他念头起来了，我也不跟他跑，我也不压他，不就完了吗？这就是不离法身，你还要怎么样？
关键我跟你说哈，有时候那个警觉力哈，注意力那个警觉力没那么放下，那个放下那个放下警觉的时候，他突然那个念头起来就没觉到，就会念会跟他跑的。
凡是要着那个念头不好，你要消灭它，你肯定有这种心理，这个根儿要挖掉它，知道不知道？
哦、是这样。
啊，对呀、啊，你成天要消灭他，那他不对着跟你干？你要压住他干啥？你要消灭他干啥？是他起不起都不碍着我呀？
对呀、啊，我知道，对，有时候那个清楚的时候哈，他念头来我们不怕，来了是他不是虚妄，我知道虚妄不怕。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或是说警觉心那个。警觉心没那么清楚的时候，那个他那个来了，有时候就跟他跑了，跑来
你。啊，你这个有疑了，我就知道我认识你，差不多认识你以后一直是这样子，没有在这个地方有松动，不仅你，还有别的师兄弟，他不说，让我们真性出来做主，他不说这个话，但是他总是说那念头很多呀，怎么办？怎么？老是把那个念头作为实有，在那儿想把它搞掉，你搞都搞不掉的。
我知道搞不掉，但我那个警觉性有警觉性的时候，那个念头就不怕，那一下子就空了，一下子就没有。有时候就是那个，有时候
那个。那你不能着急啊！那你不能着急啊！我们不盯着妄念好不好？我们要保我们的真心，不粘着它，这才好。就这一点
儿、
什么叫念头、
就是、
他起来了，你认为他很真实，你跟着他跑了，你跟着这个妄念转，他让你干啥你干啥，这就你认识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现在就是这样嘛，你把他认识了，我们说是不粘着他算个什么样，要这种心态、让你的心不粘着他，不认他为师，认灵知不认妄念，不知道吗？知道这个道理吗？知道，
知道这个道理，有这个道理都懂得会做，但是有时候就不会想到这边的、有时候是迷了，
迷了都总有觉的时候吧，觉的时候还管他，我曾经迷过干啥呀？问题就在这儿了。
是这样，我知道。不理他，他马上
就
哭了。
就是不粘着他嘛，你还在那说我的功夫不行，我的念头太多，你总在这说这些像，你总不知道，哎呀，我又上当了。回忆那有什么用啊？没用。
没用。
对啊，从现在开始就不应该回忆，回忆那有什么用啊？保护真心啊，断你。贴近处断你这个想把那个妄念搞光的那个心，那个执着，对他的执着的那个心，断这个东西。
啊好好好好，
你这样不轻松吗？哪有？我们只认灵知，只要无助。
哦，反正那个。贪嗔痴心来的那个念头起来，就知道就把它化空了，一觉把它化空了。
它本来就是空的，你一认它为实，你就想化它。
习惯了，因为我对这念头习惯了，最习惯了，老是想化它，对我这念头上太紧。
你因为我认
念头太多了，
很久了。还说那个念头真实啊，还是你的心不断灭？这个灵知相对的它是真实，
对，
老认为一个念，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出现开始我就是那个什么呀，要在这条路上，不住相这条路上，要汤熟它呀。
嗯，对对对，把住这这。
不是说着相，老是说那个相，那个相它本来就是不可得，你老是说它，它就是不可得。好吧，你现在在这一转弯，他都还有什么事儿啊？
没有。
一回头有事儿啊？
对。
老是是那么多妄念在哪里？了然不见，哪有啊？嗯。
啊，好知道。
要断它，非要把它搞没了，就痛快了，就是这里就这么一个心理。
对对对对，老是这样。
就在这儿吗？好吧。
好，谢谢老师，我下麦了。
老师没有提问的了，那我开始了，老师。二，消除妄念的方法，不离法身。如未得起念，念之要，则所渗漏之妄念，皆轮回业因。故无论粗细妄念，均须起念，随无而善互修，即是不纵之使炽，亦不以念之念，唯不离自然本体，以观照之，使不连续，如在水中画图，随画随消。起念不要，就是念起念灭的关键要点。那么这个要点是什么呢？青山原不动，白云任去来。青山比喻自性，白云比喻妄念。自性不动不摇，妄念有起有灭。尽管念有起灭，实得不为冤啊。实得就是得了起灭之要。若不实得，起了妄念你还不知道，那就是未得起灭之要。如未得起灭之要，则所渗漏之妄念，皆轮回业因。我们修心中心法，强调观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就是为了突出观照的作用。妄念来了，要看见它，立即凛然一觉，不踩念头。若看不见它，分明是跟着妄念跑了，这就是渗漏。这些渗漏的妄念，都是六道轮回的业因，跟着念头跑，必然随境转，着境之后就造业，造业之后就受报，以致六道轮回无有出期。就像水桶有个漏洞，自性妙用之水全被漏光，便堕落成六道凡夫了。老师请。
我们接着学这块啊。现在我们是遇到了妄念啊，痴圣而无以面对。那这个上师都给我们讲了，大手印里边讲了消除妄念的方法，就是不离法身，你知道吧？我们要认识真心，不认妄念为真实，这个就是消除妄念的方法。但是我们有初修啊，有的这个根性能够直接的契入我们的这个法身呐 啊，有的它是需要打坐打一段时间，通过打坐，纠正我们的知见，逐渐认识我们的真心，认识我们的法身啊。总而言之，消除妄念的方法就是不能离开法身，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契入无相，我们要时时能离相，那就知道安住的方法就是能够消除妄念的方法啊。这个地方今天他就专门讲这个，它是有两种方法。我们下面看这个大手印原文，大手印原来的原文啊，如未得起念，就是未得起念灭念之要的啊。就刚才我们那个师兄嘛，一开始上课的时候他也是很着急啊，打完签座了还在这儿纠结，对吧？ 还是离开无相，知妄念为实，把这个妄念准备就彻彻底底的给它消灭光。他的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你用了对治的方法，那他你消灭了，你就甚至你的功夫做到很高很高的，像一块石头木头一样的，一念不生的那样不动，像虚空一样的那样不动，仍未得其灭之要呀。他说以后你这个功夫，你知道功夫就是你打坐的这个做出来的呀，啊，就是这个四禅八定的这功夫，就是我们平常时常习练是吧，培养我们的定力是这样子做出来的，就是扶住了这个妄念的起起灭灭，扶住了它不起了不灭了，没有这个起灭的这个现象了，但是它是暂时的。一旦你的定力消失的时候，恐怕这个妄念起灭的原来的 那种 吃剩的那种程度比原来还要强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只唯有佛法能够降服你的这种着相的这个心啊。这你看这个大学院说，如果未得起灭念念之要，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起起灭灭就是怎样才能把这个妄念消除的这种方法，这种这个要经在哪啊？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总会落于对峙。我们说的意思，所以说你要看上师下面会讲的很清楚啊。你看，如未得起念灭念之要的，你不知道，哎，你没有会意佛说的方法，或者是没有会意祖师说的方法，说遮所渗漏之妄念，皆轮回也。哎，所以。说你没有得这个要这个起念之念的这个要经的话，那你就是得了渗漏，你就这就是你未得起念之要，这就是渗漏呀。我们说唯有圆觉，唯有法身，它才是无相的啊，也就是本身这个性体它是无相的，这个念。在我们认识法身以后，这所有的念都化归妙用了。所以你现在没有得到这个，就是你不能契入法身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渗漏啊，那这个妄念起起灭灭就是轮回，六道轮回的这个因业力的，就是这个六道轮回的业因啊，那你都不能说是习气。习气是对于明眼人说的啊，你现在有渗漏，你不能认识法身，你这会儿妄念要起要灭，这个起起灭灭，你执着它为实，它就是轮回的业因，造的业嘛，业因嘛，执着的这个因嘛啊。若故无论出细妄念，不管出啊细的妄念，今夕起灭虽无。而善故修，怎么随无呢？下面会讲啊。即使不重之十次啊，也不以念自念，不重就是不放纵，就是这个念头起来，我不放纵，随着这个念头而去攀缘，知道吧？这个念起了，我们都知道它本是我们自心，是我们的法身的显现嘛。啊，一下子他就，你如果能掌握到这个字要经的话，他就不会吃剩了，他就没了，化空了，啊，就说他是空的嘛，啊，说你即使不重死，重之死次，啊，你不是说你随便起，我跟着你跑，我攀缘去，我跟着你这个妄念跑，我跟着妄念跑就是什么呀？你攀缘的这个根呐。妄念起了，你当真了，你然后跟着那个妄念那个内容跑了，去行为了，那他不是更吃剩了吧，对吧？也不以念自念，就是说我不消灭他行不行，他来不来我都不碍着我行不行， 可以这样啊，我不准备用一个念头把它就是对峙掉啊，不用这样的，不要用这样的想法。微不离自然本体，以观照之，就是不离本体嘛啊，观照子。子不联系，如在水中画图，随画随消。这样子多么轻快的啊！就像我们啊那个大禹祖师说的，即照造即，哎，即就是我们的，就是不动之真心啊，造就是我们不断灭的这个妙用啊，他其他的呗，哎，我不跟着他跑行不行？即照造即，切忌用力。成佛做主，无他秘密，就是不要用力嘛。啊，你这个智慧到了，它自然的就随化随消，就是说这个意思。它起来它就灭了，就像那个水中之泡一样啊。起灭之要就是念起念灭的关键要点。你要知道它为什么有这个念起念灭，为什么它会频频的，你那么想消灭它，为什么它还会一直起一直灭，一直在那拼命的在那跟你对抗啊？那这个要点是什么呢？青山原不动，白云任起来。青山比于自性，白云比于妄念。自性不动不摇，妄念有起有灭。尽管念有起灭，起灭的时候你要知道，念念起起灭灭，对吧？我要知道这个念念起起灭灭都是我自心，这叫失德不畏冤呐、啊，它都是我们自心啊，自心的显现，就是都碍不着你的这个不着相啊，都碍不着你这个真心的这个显现啊，就是失德真心，我看啊，失德。就是得了起灭之要，你知道这个念起念灭，它本就是我们自心的这个妙用，哎，我们要能够在这儿失得它的本，失得它的根本，就是说这个念起来灭了，我不以这个念起念灭为真实，我要知道这个念起念灭，它就是我自心的显现，啊，你这一下子。就化归于无形了，那这个就是失德不畏冤了。失德就是失德我们的真心，要认我们真心，不要认为那个念头那么实有，我怎么消灭都消灭不掉啊！你这样子想，那他一直跟你那什么呀？就是你自心嘛，你要着相，他就起念。失德真心而不被虚幻之妄念迷惑，你要在这儿。不要光只是盯着那个相念的这个相，你要知道这个念就是我们自心呀、啊这个起起念念，如果说你要真的能够认识我们的真心的话，那这所有的念都化归妙用了。这个生生灭灭，它就是不生灭，在你这儿没有障碍。你的心不着在念的这个相，那这有什么呀？念念无助就是无念，这不就是这回事？也就是说，说的仔细了，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个虚幻的这个妄念迷惑，你认它为真实，那就是迷了。不要被它为它那个被它那个所动所转啊！你认它为实的时候。你就想或者消灭他，或者跟着他跑，这两样都不对啊！他起了，我知道就完了，我也不是不知道，他也害不着你，这个就是得了起灭之药。那但是有一样，你说我马上就是让我的真心全体的呈现，你也做不到，你初修的时候更做不到。死死的会一认这个妄念为真实，你这时时上当，时时冤枉，时时受害，你看都痛苦成什么样了，还认为它为真实，那就有的那什么了，你什么时候一回头的时候，哎呀，这个上师说了 青山远不动，我的心不被这个念头所遮蔽，哎呀，我的心不被它所动所转，那这个不就是白云认起来，你随你这个妄念飘来飘去，就这生生灭灭了啊！你怕什么呀？你的心哪动过呀？你要这样的，所有的念都成了你的妙用了，那就是无念嘛，啊，那就是无声，你知道吧？这个就是得了其灭之药。大家来这儿想一想啊，现在问题是，一直说这个念妄念起来了，你认它为实，你就上当了，为它认为它为真实啊，你就上当了。有我起的念，这个念这么真实，太好了，我要得到什么什么，你就付诸行动了，这个就叫随境转。念起了又去攀缘了，你不是一攀缘随境转了啊，这个所动所转了，是不是就是这回事。但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你要灭掉这个念，这个念本来它伤害不到你，它就像白云一样的来来去去，你那个心只要不着那个相，我们说什么叫着相啊，那个念头一起，你就认为它好，就认为它不好，就上它的当，好你就跟着它飘了，跟着它去了，不好你就想把它赶快给它那个什么呀，消灭掉，不就是这吗？你种种回回的就这样上当啊，不认识真心，这就是冤嘛。识得，你只要识得真心呐、啊，你识得这个妄念的本，它的根本，这就不上当，这就不冤枉了，知道吧？这也就是说得了其灭之药。哎呀，你这个念起念灭之药经，你可算掌握住了。啊，这就叫契入真心啊，契入无相啊。你这个地方好好琢磨琢磨，我们所有的就初修，你也能听得懂，是吧？老修更不要上这个当。虽然我们有时候不上当，有时候上当，但是你要怎么样？熟识法身，要不离法身，这样才行啊，对吧？嗯。
哎，老师好。
嗯。
啊，我刚才听了老师讲的这个不离法身，不离法身吧，这儿有个青山比喻自性。我这不说，这个法身和说的这个自性，还有这个经常看到的说佛性，他说的是不是说的真心吧？是一个意思吧？
对，自性本来，佛性。都是
啊，都
这名字太多了，人安的名字太多了
啊，知道是一回事就行了啊。好，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老师他说他是什么时候该行动，什么时候不上当？
嗯，你现在开始修法了呢，我首先得问你，不是灵感，就是认识我们的本心，这个本心它不叫灵感，我们一般不用这种词，有时候我们会说是灵知，灵知之性啊。
老师他还没修嘞。
我猜，我看他说这个话就是没有修嘛。那你可以通过你这一或者通过你充分的了解啊，你可以一边修一边来学习主事开示啊，或者是说我都等不上了，我就想灌顶修法，那你也可以直接来，对，都可以啊，都可以。因为这里边你看你说话都看到是没有修法啊，就是说你进入之前，就是说你想灌顶之前，你最好看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啊，你做一个就是说概要粗略的了解，对于佛法粗粗的了解，那本书就足够了，特别言简意赅，就是把佛法的真实意义表述的非常清晰了。嗯， 好，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停，就是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大家总是上这个妄念的当，总认为他真，我的心着相，我这个心不着相这点不重要，总认为这个念头太多了太少这事重要，我们说的是心不要着这个相，认识我们的本心，一着相就已经失去了起念之要，你就不能就不能契入真心了，那就不好。若不识得真心，若不识得起了妄念，你还不知道，那当然了，你认妄念为真实的时候，你舍弃了，你就是舍弃了认识真心的那个机会啊。若不识得起了妄念，你还不知道，那就是未得起念之要。如果说你不认识真心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什么叫上妄念的当，像我们现在初修吧，刚一打坐的时候，哎呦，前两天他觉得，哎行，我很那啥，你看 我都能打够俩小时了，打着打了三四天以后，那他就能看到妄念了，为什么呢？看到妄念的起起念念，着急了，哎呀，我这一坐打得不好，怎么着？实质上不是，是你修行有了一定的定力，开了一丝智慧，你看到你妄念的起灭了，应该清净。有如果不修法的话，生生死死，就像我们那些不修法的那些众生，他生多少多少劫多少世，他也不会知道这个我什么时候打妄想的，他不会知道，除非修行人知道，能够知自心啊，对吧？若不识得起了妄念，你还不知道，那么就是未得起念之要。我们只有妄念起来的时候，我不是不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不粘住它，不认它为实。你这个心都是离相的，离开这个妄念之相的啊，那你这个就是得了起念之要了啊。你看这个自心，它只是这。看到了这个妄念的起念，他这个心没有痛苦呀，没有烦恼呀。如果你一直执着这个妄念为真实的时候，你又跟着他跑，完了去攀缘，完了你看，那简直就是说五阴驰骋，那六道轮回，还嫌这个速度还不够，还拼命的，对吧？大家都是这样啊，你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我们一丝能够离相啊，直到这个妄念它是虚幻的时候，这个生生灭灭它也碍不着你，这个时候你就是得了起灭之要了，你知道你不上他的当了，你不就是得了起灭之要吗？对吧？如未得起灭之要，则所渗漏之妄念皆轮回业因啊，这个是解释，下边解释。我们修心中心法，强调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坐上用功的师兄弟非常看重啊，非常就是说他一日人在，一日功行不醉，是吧？他就是这样子，每天至少一坐，每一坐至少两小时，而且不是光坐这就完，咒语不断，手音不散，还有见了妄念，就是我能看到我这个自心的这个妄念起起灭灭也不理他，这就行了，这就是我们心中心坐上的修法，这样子的如此用功还说是助行来，观照才是正行，我们要把打坐的功夫移到坐下，跟坐上一样，坐上遇到妄念来来去去的时候不上他的当，坐下对境对事，遇缘对境对事的时候也不上这个当，也认这个四相，它都是幻化的嘛啊，我们能够应缘，而心不留痕迹，我们就要做这个样，不是跟着那个四相，那这个功夫不是坐下跟着那个四相而转来转去的跑啊。如果我们光在坐上打个妄念还不要，还没有那么那个什么，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 对吧？我跟着妄念跑，我心里的受折磨。如果说坐下，因为起了这个妄念，我们执着为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攀缘，就会遇到四境而上当，而被他转，这个更厉害了，就付出行动了呀。比如说我们老师说，那有一颗大宝贝，对吧？三个人都看见了啊，那我要跑得慢了，我不是得不到，我心里边内心的那种不平不安，你都可以想象，对吧？那别人家能租大房子，我为什么能租个茅草房？那你这个心呢、啊？这种心，那马上陡然而起，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的意思就比的比较极端，就是说你要有你任其为实的时候，那这个你就让这个幻象啊拼命的拉着你跑，那这个就不行了。这个我们就是说心中心的坐下，就要强调关照。你这事儿，你这个地方都着火了，都生大事了，你赶快熄火啊！赶快就是，哎呀，我又上当了，什么好坏啊，是吧？什么房子大小啊，都是你自心的分别嘛啊！那你这样子，这个没有坐上的打坐的那个力量，你坐下。关照不起来的啊，所以说打坐是助行啊，打坐打的有功夫了，坐下也跟着他跑的时候也能把他就是从那个着相那个拉回来，不着相啊，就这样。那个我们心中修心中心法，强调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就是为了突出关照的作用。妄念来了要看见他，立即凛然一觉，不残念他，你就知道我们心中心的修法一开始都让你气如响，对吧？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具一切时不起妄念，所有的妄念一来我们就知道小心了啊，要不踩他，不上他的当。那这个首先有了正见，然后你下边做功夫，就是他来了我一下就看到了，我立马泪然一截，不踩他，是吧？当然要有，首先要有正见啊，我们才会能把功夫做起来，做离相的功夫啊。若看不见他，分明是跟着妄念跑了，这就是深落。哎呀，那这个我们都说太辛苦了，我都一千座了，我还想怎么着，就是说我还是没有爆炸呀，就是还在那着相嘛，也没有脱落呀，还是没有境界呀，还是没有见等等，一大堆都是这样的。实际上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无相，你要细细的看那个词，那个祖师怎么开示的，你要知道。你想我们前面说了什么叫得了其灭之药啊，就是知道不着他的相，不着这个念头的相，比你那个认为的那个脱落那个镜像还重要。这个你如果不是这样用功的话，你怎么会最后这个不为这个妄想执着而细着啊？他这个你知道吧，我们要这样用功，用功用到这个所有的妄想执着通体的那个归不可得，这个时候才能体验到真心啊。你要这样子，但是一开始我们就要学着这么做，所有的相都要不着，这就是深漏啊。这些深漏的妄念都是六道轮回的业因，这就是你都看了业因，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业力，这种业力我跟你讲，就是你心着相的那个力，那个惯性，知道吧？不是实有，我们啥时候不被这个妄念，不被这个摄境这个境界所牵着跑，你知道这些妄念和这个镜像它本空啊，这个业当下就没了，这就成了成佛之因啊。这个六道轮回的业因啊，说的业力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个在这儿，如果你的智慧 到这儿了，你心境，你的心境到这儿了，那他这个业当下都是不可得的啊。所以我跟你说，你要弄懂这个什么是这个业，它也是虚妄不可得的啊。跟着念头跑，必然随境转。跟着跑，首先什么叫跟着跑？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认这个念头为实啊，真的真实。你看我多那什么。我比别人都那什么看得清，名利上一有一点那什么，我都能冲上去，我都能获得，能我这种尔虞我诈呀，还有这个用各种手段呀等等的，反正就是说用这种心机啊什么，我比别人伶俐，就是说世间的那种大家认为的那小慧，就是那种小智小慧啊，在佛法里边说都是障碍，都障碍啊。所以你跟着念头跑，必然随境转。你跟着念头跑，你认它为实了，那来个境界，就是因为你念头起了，认为为实了，你才会去攀缘，攀缘才会遇到镜像，遇到镜像才会随境转，然后着境就开始造业，造业之后就受报，这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路，哎。这个业就是这么形成的，我就跟着自己的这个妄想跑惯了，执着拼命的执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一串啊，你就领会了，以致六道轮回无有出去。你这个啥时候你发现六道轮回它是虚幻不可得的啊？你造这个业也是虚幻不可得的，这个境也是虚幻不可得的，再追根追到这个念头也是虚幻不可得的。再追连你认识这个念头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好，那你就出来了。就像水桶有个漏洞，那自性妙用之水全被漏光，便堕落成六道凡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对吧，我们这个人认假为真，认这个妄念为实，认这个境界为实有，这就是漏洞，对吧？当你认其为实的时候，你就我们的自性它的妙用全无显现，它没法显现。你认实了自性不能全体显现它的妙用的时候，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执着而正在形成这个造业呀、受报呀、轮回呀等等，就正是就因为这个原因啊。就因为这个，你认假为真，便堕落成六道凡夫了，就是这样啊。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虚幻的啊。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太痛苦了。你就看看我们现在，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说我们这个疫情，你看大家那个心惶惶不安、不可安的，这个那就是我们努力的，就奋。这都奋力就是拼命造成的呀，就是这种造业造成的呀啊。一开始就可能是个念头跟着转了，哎，起了攀缘心了，然后随着境转拼命的造业，造造到最后，那现在社会就现在就很多呀，很多。如果是人心坏了，粮食不安全，空气不安全，水也不安全，动物也不安全，人这个大家都可以有目共睹的。但是众生是什么呀？我就害怕这个不好的事儿能到到我身上来，让我赶上了，我很倒霉。你不知道种的这个因有多么可怕，你只知道这个果有多么可怕，这就是众生啊，他迷而不知呀。那在佛那儿是什么样的呀？常乐我净。他那个应缘而现，他那个应缘，应完缘又是恢复他自己，就是又回复回来的回复他原本的清净啊。我们都不是啊，你看这些像拼命的，对不对？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这些各种的四境啊，我们都宛然而现啊，宛然就是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执着而感受到身心上的 就这种痛苦，甚至凡修法好像还是，哎呀，就是说下不了狠心，因为着相着得太厉害了，还总觉得的真实，老是忽视掉了我们这个成佛成道认识本性的这种机会。哎呀，这就有点，我就觉得太那什么了呀，这个众生就是在这个坑里，在这个污泥浊水的这个坑里啊，含苦但是不肯走，不肯上来。哎，他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啊，我就是不放下，我就是认他为实，我就是得了一时之乐，哦，我的这个色身的欲望得到了一部分的满足，他不就这样吗？那所以，那你现在也别喊冤，那现在的这个，你看，几十年前啥样，现在什么样？你，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这个造业的能力有多么强，业力不可思议，佛法也不可思议。哎，你说佛那儿，他都是自信净土，他都是常乐我净，啊，他可以。受也可以转，也可以转不受，它也可以不是，它可以四现为受，也可以四现不受，它四现原本不是，它都可以啊。你像我们的人就不行啊，对不对？那就是拼命的喊苦，还拼命的造业，那这个怪不得谁啊，对吧？嗯，所以我们修行人，你知道吗？多不容易，像上师说的，就像我们那个。我们这个祖师大德说的，我们当欲真正真实之佛法，就是如同大海之盲龟欲一浮木有一孔，你说说有多难。再说就像这个一根银针掉到了大海里边，这么难，你要找到这个针啊，这么难。所以太是这个这个甚为稀有，就我们遇上了还不按照祖师开示的身体力行的去做，就哎浑浑噩噩，可能这一生说不定就又错过去了。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在这儿不能错过，要弄清楚，要把这事儿要在今生今世能够拨开正眼，每个人都可以啊，只要你就像我们说的，你把这些东西知见搞明白了，然后哎，通过修行打坐我们有了定力了，在世上也行了，时时我们都能这样不着相，不就成功了吗？
老师有问题
啊，
我有时间解释一下如珠吐光这念
是
完呀环照珠体吗？
哎呀，这个好办，我跟你说，我们就拿一颗珠，夜明珠，你就能明白，你那个自性之光就是这样的。自性之光不是说那个，只是说这个，透着有什么蓝色的光明啊，红色的光明啊，或者什么耀眼的光明啊，我们说是不着相的这种智慧之光，你知道不知道？就要这个呀，这个是本有的。我们这个智慧之光是本有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说那个珠，那个珠啊，珠它自己放的光又照到它本体，不是这样吗？你本来就有这种智慧，你开启了就能大放光明，就能不着相啊，这不很简单的事，对不对？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俗语能听懂的，那要按照那个说的啊，如珠吐光还照珠体，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说？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呀。我们是要那一点，就是那个一，就是我们那个那种不着相的这种灵知之性的这种光，没有形啊，没有相啊，这是智慧，这是最大的智慧之光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啊？
他说他能听明白。 认灵知，不认妄念，不随妄念转。老师能不能举几个生活当中的实际例子好理解？
说三个人一块看到金子，是不是？我看到这个金子，三个人一块儿，那不可能一块金子三个人每个人都能一块儿吧？不能吧？如果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起嫉妒心，对不起妄念，而且你还认为你太对了，啊，这个金子我离得比较近，我跑得慢嘛，等等，你就起妄念嘛，然后你就在那拼命的后悔，等等，这不就是随妄念转吗？如果说我们在这儿也能不着这个相的话，那不是灵知吗？我们的心不着它的时候，那不是灵知吗？定啊，我们的心不就是灵了吗？啊，就是灵用了。你没得到，你还拼命的在那执着，这不就是随妄念转吗？你没得到就没得到吧。那人家有的吧，那谁来，那个叫什么呀？那人家存那个万贯家财与江底，没有随着那个金子转，对吧？那这个心就不被这个物所转呀，那个心不就是灵变吗？这个很好理解啊，是不是？我刚才说的，人家住大房子，你住小房子，你就不行了；你住大房子，人家住小房子，你也不行。你看看我有本事，是不是？你那个自以为是那个心，就马上就那个念头就起来了。哎呀，这周边这些人都没本事，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不就跟着转了吗？你大小那是福报呗，大也睡一张床，小也睡一张床呗，那是因果啊、那是前世所造的因，今世你受的果。如果你能这样的话，很坦然，不被这个妄念妄相说牵着跑，这不就是你的心不就灵变了吗？你的心不就是不被他那个什么了束缚了吗？听得懂不能？这个谁都能听得懂，谁都能听得懂，谁都做不到，很难做得到。对，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如果说这个境界不现前的时候，我光在那听道理，哎，对，跟祖师说的这个一样，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事儿一现前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那个妄念它自然而然对景，它就生心了，它就起来了。所以我们要修行呀，把这个执着的那个无明的那个根斩断它，把这个根斩断了，那个执着的那个根子没了，就像一棵大树一样的根儿都挖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呢，那个树叶它不早晚得枯萎吗？那叫习气，再有着相的那个习气啊，那个习惯呢，还有着相的习惯呀、啊，根儿出来了，那个叶还不是一秒钟它也枯了，也不是呀、啊，树干它都不会这样，它是慢慢的枯了，是吧？那这个是个比喻啊，就是我们。要这个着相的根儿，那这个就是有了大智慧了。有了什么大智慧啊？就是有了不着相的这种大智慧。就这个是金刚狼宝剑，它可以怎么样？佛来佛在，魔来魔在，什么来？就是我执着什么都可以把这个执着斩断、斩掉。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刚狼宝剑。就这个，哎呀，腾空。那他可以鹏程万里，是不是？他是可以这样的，可以奇妙用啊。如果说你这个能所这个根儿，这个无明的这个无始的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无明啊，根本无明这个根子没散了，你现在打坐也就像是有个工具嘛，暂时扶住他嘛，那个生死的命根还没断。我们就为什么明心见性，为什么要明心见性，就是这个道理，要把那个根子斩断。能活就是我和我执着的那个境，这两样东西相对峙的这个众生认为时有时无的这个执着给它打掉，然后那就是可以出吸气保任，就是这样。 时时处处护持这个法身，护持我们的真心，哎，也就是时时处处不着相，时时处处要不着相，哎，这个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真心呐、啊，保护我们的法身。嗯，
我继续，堕落是业果，渗漏就是业因。圆觉经云：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前半句就是教我们不渗漏，不放过妄念，凛然一觉，使妄念不起，又恐我们错误理解，去做压念不起的死定功夫。立即接上后半句：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也别把妄念消灭光。为什么呢？为了起无边妙用，度无量众生啊。真心若能做主，言谈话语、举手投足、起心动念等，都是自性的妙用。五通仙人问佛：如何是那一通？他有五通，佛有六通，那一通是什么呀？佛喊他的名字：五通仙人。他答应了一声。佛说：那一通你问我，一喊一应，一问一答，活脱脱的显示出自性的妙用，这就是那一通漏尽通。漏尽就是一点也不渗漏，渗漏已经尽绝。所以尽管真心像痴子，大智若愚，但若不起心动念，如何起无边妙用啊？若把波浪灭光，岂不成死水一潭了吗？是故于诸妄心亦不熄灭，识得真心，真心做主，妄念就是妙用；不识真心，妄念做主，便是渗漏，便是轮回的业因，这就是起灭之要。征界青山，白云为玉，诵一诵这起灭之要。白云漫青山，青山依然在，青山自青山，岂受白云爱？老师请。
好、哦、我们再接着写这儿啊。堕落是业果，我们自心堕落，就是说我们的贪嗔痴太多太重了啊，以至于我们这个贪嗔痴就是多分的贪嗔痴所招致的，和他贪嗔和你这个自心啊，多分的贪嗔痴所招致的这种业果，就是说这种境界，这种境遇啊，就你现在这一生嘛啊，就是你以前是造了多分的贪嗔痴，有可能就是地狱啊、三恶道啊，对吧？你做的没有那么重，贪嗔痴没有那么重，也可能升为人；再没有那么重，可能升为天人；再没那么重，再修行能悟道，能怎么样？还可以成就啊，成就这个无为之果，那就不是业果。就是说，那个你要能够，能够那个知道这一切什么地狱啊，什么什么天啊，什么的六道啊，它都是虚幻的，是吧？那你就一回头转脑就认识本心啊！你这个时候，你谈什么堕落呀？它是不动的呀，我们的真心是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不动的呀，是如的呀。那这个堕落的业果，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凡夫众生有渗漏它的这个业因，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个渗漏我们不好理解，就是我们这个心呐、啊，不能时时的归到无相、不住相上、无住上，而是从来认假为真，那这就是渗漏啊！啊，就以此为真，以此为实而着相啊，这就是渗漏啊！那你这个渗漏，你着相了，你就要成，你有这，就是说你着相了，你有这样的业因，你就会招致堕落的这种业果啊！这个很明白呀，三十三宝恶我懂，哎。这个是很明显的，是吧？圆觉经云：即一切时不起妄念，欲住妄心亦不熄灭。 前半句就是教我们不渗漏，不放过妄念，令然一绝，死妄念不起。这个怎么做呀？这和这个圆觉经讲的四句话呀，它是说的这个做功夫，从初到细到微细啊，到这个一直到这个真假也不可得，对吧？也不变真实啊，也一直到这个一直功夫的递进是这样子做，就是说这个功夫的初细，它是对于我们修正人、修行人来讲的，因为我们看过圆觉老人开示，我们知道，或者是说你能领会上师的开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可是你遇事儿的时候，你还就是不遇事儿的时候，你也做不到。所以在这儿说居一切思不起妄念，就是说我们自心本来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你就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真心。所有的妄念它都是虚幻的，不可得的。所以我们做初的功夫的时候，就要学着做，不放过一切妄念。妄念起的时候，令然一绝，死妄念不起。这就告诉我们怎么做功夫的呀。就我们刚才都讲了，因为妄念自私我们的心去攀缘，然后预警，然后等等随景转，对吧？如果我们放过这个妄念，就是放过了这个渗漏的这个业因，随它去了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第一步做功夫，就要从根本上做，居一切思不起妄念。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首先能够认识我们的真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这个是我们的真心。我们正是因为信佛，听佛的教导，滴滴的从心里边认识到了这，所以我们才可以下手做功夫。为什么叫圆觉经？圆觉本质圆满，是觉悟的，从来不欠少。我们本来就具有的这个圆觉性，圆觉经啊，圆觉经就告诉我们这，善根利器人他可以直入圆觉，对吧？他直入，他就可以下手做这个功夫了，具一切思不起妄念啊，就可以这样做了呀。这个功夫就这样做，本来一切是法法平等的，应该是我们的心不粘一相，不粘一物，是吧？时时离相，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具一切思不起妄念啊，欲住妄心亦不息念，就是说我们遇事的时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哎，可以这样啊，对吧？我们能够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就是说我们具一切思不起妄念。这个时候，这个再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具一切思不认假为真，不起能所执着取舍的这个念。不是好我就要获得，我得不到我就不行啊，不起这种念，不好我就不要它，好我就得贪，就得得不到我就用手段怎么怎么样，那你就是这样子啊。那这样子，既然是这样子，你知道了啊，我们的本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啊。那这个本心说了是了了分明的，是不断灭的，就是欲住妄心也不熄灭，就是有念起来了，我们也是念念无助呀，识得它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呀，对吧？也不是说非要把它消灭光，消灭光你就变石头木头了，你就成个木头人了，木头佛，那没有用的，石头木头。所以欲住妄心也不熄灭啊，让它起妙用，又不执着它，又让它起妙用啊。应无所住，前半句就是说教我们不渗漏，就是不错，不错认妄念为真实，就是不放过妄念，凛然一绝，死妄念不起嘛，就要做这个功夫。初修的也好，老修也好，不要这样子，要认识我们的真心， 又恐我们错误理解，去做压念不死不起的死定工作。立即接上后半句，欲助妄心亦不熄灭。前面这个你要领会透啊，你要领会透，居一切时不起妄念的意思是说，起一切时我不起攀缘执着取舍的这个念啊，不起这个念，这就是不起妄念。但是最欲助妄心也不熄灭啊。立即接上了，欲助妄心亦不熄灭，也别把妄念消灭光。为什么？我们不要起这种想法，妄念一个都没有消灭光了，我可算是成佛了。不是这样的，告诉您的是石头木头，对吧？为什么呢？为了起无边的妙用，度无量众生啊。你就说我们的祖师吧，如果说像你想的那样，是不是做死定功夫做死了，那我们这些众生谁来接引呢？我们怎么能做，怎么能有机会能有缘来做他的弟子呢？这些法如果祖师不跟我们讲，我们又怎么能够明了呢？所以说这个就并不那什么，把这个妄念都熄灭掉。你看为什么呢？为了起无量妙用，度无量众生啊。真心若能做主，若言谈话语，举手投足起心动念等等，都是自己的妙用。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成功你的佛果，没有办法啊，就成了一什么呀？变成石头木头了，一块那个没有用的啊。你像我们现在你就知道了，你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你这个愿可能还不是自心而发，那随着你修行的递进啊，你这个妄心这狂心歇下，剥落的一丝不挂，一物也无，全体呈现我们的，就说你不着相了，对吧？那个真心它就呈现出来啊，这个心它是了了分明的呀，它是不会死的，像木头石头一样啊。所以遇对机之人，你可以谈对机之法，你可以走路，可以说话，可以做一切事而不着相。正是我们有了这样的大愿，有了这样的就是我们座上培养的定力，有了正确的知见，有了等等，我们心能正其位，正如真实之性。我们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能从心底里发起真正的愿，对吧？哎呀，发现原来众生也是佛呀。你这会儿你再为他，就是说你再就是遇什么样的人，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机，你才会为他说什么样的对机，就是说能够做一个沟通吧。如果你人家是本来就是说这一生人家就是为了就一直做善事，一直做善事，是吧？成就成升天之果了，你非要给你讲无上道，他不听啊。你所以说要说对机的呀，不是我们不跟他那个什么，说这种 无上道，我们说法的时候，就是我们接人的时候，就我们大家都有这份责任，对吧？我们遇到有缘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肯定会跟他讲无上道。一看不行啊，有的人他就不行啊，那你就得说对他的机的法，一方便的时候再给他那个什么，能转就转，这样才行啊。如果说我们执着的时候，把我们这个就是执着那个定力啊，或者什么把那个妄念消灭光啊，我们这些妙用怎么起啊？我们这些用怎么起啊？我们这个愿怎么实现啊？正因为我们是知道了，自见证了，能够拨开睁眼了，能够发真心发出真心的切愿了，能够逐渐在跟众生滚的这时候，把自己的习气 毛病除光了，这个时候才行啊，是不是？你所有的八十田里的那个种子，它都换成这个了，换成了这个就是资粮啊，成佛的资粮啊，不是说啊我那个什么把妄念消灭光，我就定到这儿，你看我定多少大劫，那也没有什么功德呀，对吧？那佛不是说他又成了我净了啊，他也是应缘，佛也是应缘来我们这个世界接引我们的，对吧？这个你知道吧，这个心你就是说原来从着相突然能够明了，它是不可得，一下子转为佛果的这个成就，佛果的这个因正因啊，成佛因啊啊，那你看都是你这个心，所以你造业的也是这个心，你成佛的也是这个心啊。我们只需把我们的心一转为不着相，时时保任，这不就行了吗？对吧？那所以你这个言谈举止什么那个举手投足起心动念都是自心的妙用啊，这个通通都化归妙用了。我们再看五通仙人问佛，如何是哪一通啊？五通他是有了五种通了，唯有一通他不知道，漏尽通。漏尽通就是说我们说的明心见性，要豁开正眼啊，这个哪一界都没有，唯佛给我们道出来了，这个如是灵妙之心啊，这种人人本具的智慧啊，这个就是说的那一通。这五通仙人说问佛如何是那一通，他有五通，佛有六，那一通是什么呀？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灵性啊，灵知之性啊。佛喊他的名字五通仙人，他答应了一声，他还那时候还不知道啊，他答应了一声，佛说那一通，你问我一喊一应，一问一答，活泼泼的显示出自性的妙用，这就是那一通漏尽通。你这个时候你想，你这个时候全体呈现毫无执着的灵妙之心，在这个一喊一应一问一答的时候全体显现，这不就是正式吗？这么平常，这个地方没有贪嗔痴慢疑，没有执着好坏善恶等等，没有这些相对的概念。这一喊能喊的是谁，能应的是谁，能问的是谁，能答的是谁，这就是给我们呈现出我们这个心毫无著着的这种转噜噜的，这种全就是说显露无疑的这种呈现啊，这就是这样，这个就是那一通，这多么灵便呀，顺手拈来，这都是啊师兄们，就是还要这个爆炸了吗？脱落了吗？怎么样啊？就是在这儿。没有一项令我们着取啊，你这个活泼泼的呀，显露无余啊，这就是那一通啊，漏尽就是一点也没有着相啊，渗漏已经尽绝，所以尽管真心像痴子，大智若愚，但若不起心动念，如何起妙用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尽管你看我们的真心像个痴子，这正是我们不着一物的，就是没有那个世间之人那种名利之心的去往啊，一个走之，一个取去啊，去向的去啊，不是那样子。哎呀，一看那个利来了，蜂拥而至；一看那个名来了，蜂拥而至啊，生怕跑慢了，转慢了，是不是？那是我们在这儿，哎呀，不起这种能所之心啊，这个就是大智若愚啊，体现了我们的真心 啊，他全体都是慈悲智慧平等，不就是这些吗？对吧？都是不着相啊，大这个就是大智若愚。但若不起心动念，如何起无边的妙用啊？若把波浪灭光了，岂不成一死水一潭了吗？就说，如果你把这个妄念消灭光了，那你不就成石头木头了吗？就这个意思啊。故四故欲助妄心，亦不熄灭，就这个意思。我们要失得真心，嗯，真心做主，妄念就是妙用。妄念就是真心的仆人，真心就是妄念的主人啊！让我们的真心出来做主，这些这八个识都换成都化归妙用了，对不对？我们的第八识大圆镜智是吧？化成大圆镜智，忽来忽现，悟来无限啊！那这这个七识不是说执着八识为我吗？他不是了，现在一转转为平等性质了，一切因为他没有执着，没有我可执着的啊，那一切一切都化归平等了，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了平等。第六识也变成妙观察智了，那他不分别取舍了，他不执着了，他不就是分别也是智慧了，善分别而无助，他化为智慧了啊。前五识也是呀，限量啊，都就这样都化为妙用了。所以妄念这些通通的这八个识都是我们的真心的起妙用的这种工具啊，不失真心妄念做主，知道吧？便是渗漏，如果说让妄念做主，那就是渗漏啊，便是轮回的业因，这就是起灭之药。就是要思的真心啊，就是要不着相，不着那个念头的相，境界的相，不着一切一切的这个相啊，就心里边不存物呀啊，没有一法，没有一时法可得，没有。仍借青山白云问你，诵一诵这奇灭之药。白云漫青山，青山依然在。青山自青山，其寿白云。哎，你一听，你一看，白云爱不着青山，青山也爱不着白云呢、啊。青山自青山呀，是不是？就是你这个妄念在，就是我们这个妄念在，妄念在起用，也爱不着我们的真心不着相。这不就是白云漫青山，青山依然在吗？对吧？我们不着相。哎，不起那个执着能否的那个取舍的那个念啊，妄念。青山自青山，你这个青山自青山，起受白云来，我们的真心如如不动，是不是？哪是会这个妄念起来，他怎么会爱着他呀？通通都是妙用。哎，你看这不是很自在吗？对吧？就这一点，就这一点，我们认这些色相、心相这些妄念为真实，我们就是众何为众生，就是因为这个事，就是因为这个因，这个原因。哎，像上师说的，我们本是一尊大好活佛呀，我们葬送就是让这个妄念把我们葬送，对吧？我们认假为真。啊，就这个东西，这个错误的，就是认假为真的这种见，我们众生知为这个见是实有或者实无，我们执着这些见为对的，我自就因为这个啊，今天我们学了佛说的，我们祖师说的，知道这些妄念。他都能化归妙用，他的这个窍诀，他这个地方最灵妙无比。那要开这样的一种智慧，你的佛法算是学明白了。所以就是不着相啊， 认识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心就是什么相都不要，都不要得，都不要认假为真。嗯，这就是完全和我们自己这个做功夫，就是和我们修行能密切联系的。我们就是应该学的像上师说的这么做啊，要得这个企业之要。嗯，后面这个不离法身这块确实老师兄可能能听出一点法味啊，能够当时能够会意，但是可能会忘。那这个就是要靠你自己了。我们打坐也就是说培养定力，这个姿见摆正了以后，那个本来就是不可得，但是我们还是不行啊，就光有了见不行啊。我认识了这个离体，我明白了，我认识了这个真心，就是什么东西也不装，是什么东西也不，就是也不去着它，对吧？就是这样子，我们认识滴滴的知道佛的这个智慧，就是成佛的这种智慧，这个因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做不到，那就要打坐，那就靠打坐了，打坐培养定力，让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这个见遇事的时候也能得力。这个好说呀，你看我们打七的那四兄弟，胳膊打肿了，手怎么样了，是吧？心里闹腾，我也难过，心也难过等等，那这个都是就都正在那个，就是说在这条路上正历练着叫长期的熏习，让我们的那个错误之见不让它冒头，让我们的这个佛的这个见，不可得的这个见，不着相的这个见坚固啊，要这样子才行啊。看看其他师兄弟还有没有说的。
应师兄问：慈悲也是起心动念吗？
你说那个慈悲都有样了，我们说无缘大慈，同体的，是吧？
应师兄听到了吗？老师，高师兄问，他说再解释一下妄心和妄念。
妄念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嘛，比如说我们就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再重说这个地方，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原本应该有的这个心，我们原本的真心什么样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应该这样吗？用我们知道了能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才能够知道怎么样除习气，怎么样不着相，就能体会到什么是不着相，这么说能体会到什么是不着相。有了这个，就有了这个能够契入真心的这种智慧，我们再来用功，那就要居一切时不起妄念，对吧？我们打着坐，起来了怎么办？也不能跟着他跑，也不能压他，这就是我们的用功方法。比如说正打着坐，我们本来说死心塌地一心吃咒啊，可是吃着吃着咒他就不一样了，那边那个妄念也在那动的啊，你看到了，那不就是起心动念吗？那个就是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也不踩它。这个就是妄念，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妄念啊。我再跟你说什么是妄心。妄心是我们自性本明，起一念认明，哎呀我有一个了了那个觉知性啊，你看本明还要认一下，我要再强加要认识他一下，这就是起了心了吧。从这一个自心本明，我忘起一念认明的时候，就产生了忘知的这个心。那就是妄心啊，那就是妄心。如果说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妄念了，你知道吗？妄心你也知道了，我们从一念认明以后，这个根本无明产生了，这都是妄心。啥时候 翻归，就是醒悟了，妄心也不可得。嗯，那可以，那化归我们的自信啊。嗯，妄念也不可得。见性前后都是坐着不坐相的功夫。我们所以说，我们心中心的行人，有很多人他就是一讲都不着相，我们讲到一念不生，并不断灭，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很容易，上师说，认识他并不难，但是你要时时这样保护他啊，他才能启用，对吧？所以这个见性并不难，就是说，哎呀，这个见性，但是师兄们的这个疑心啊，疑根呐、啊，这个很厉害。就是当下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下子他是一念不生，就是没有念头啊，这个并不断灭，对我们的真心晕了，他因为无形无相啊，他晕了，在这个地方，有的能够成长，有的不能，啊。那这个如果直向能够承担的话，那就直接着步，就是可以的。包括我们打坐也是保佑。第四，那个锤炼的时候也是保佑，都是保佑，除习气也是保佑啊。如果说上师这么讲了，一念不成了了分明，含疑对吧？很多师兄弟都说要爆炸，要怎么？你不爆炸，爆炸不爆炸都是他，对吧？你但是你有些疑根重的、疑心重的人，他不肯啊。听到了，哎呀，特别向往，但是就是不肯。那这咋办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打坐的功夫，就是我们歇心的功夫，歇妄心啊，歇下狂心的这个功夫，坐坐坐，一直坐。一直有这样的知见，一直这样做，打坐用功夫，坐下坐用功夫，那也是学着不着相，他和前者他就不太一样，他是能领会能契入，他就不一样。后边这个也要学着做，不着相，着相的时候马上喝令自己断，虽然他不太那个，不太知道这个也有用啊。终归坐着坐着坐到最后一丝不挂，全体现前，那个时候他就承担了。嗯，这个说这个前后不着相他是不一样的，这个人他嗯。
老师好，师兄好。哦，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老师说时时不着相，但是我老是着相怎么办？比如讲特别是家里的事情就没办法不着相，感觉。
我们说，你首先知道，我们说不着相，不是不做事儿，不去干，不是这个意思。
嗯。
不认不为实，就是不这个相。嗯。
嗯，但是就是比如讲，哎呀，我那个儿子，哎呀，这几个月，一直不好，然后那个又不吃东西，又不看病，然后那个整个人瘦了就。但是我一看他那样子我就难受。
那肯定啊，那肯定啊。那你又说他又不听，你怎么办呢？
对啊，但又没办法，你叫他看病他也不看，那个警察也不去，然后吃东西又不吃，然后就整个人天天就是晕乎乎的，整天在那个手机上看这个药那个药，自己有时候去买那些，那根本就弄得更乱。然后这些就是家里的事情老是困扰我。
越是这样你会不会不打坐呢？
我有打坐，但是我这一个月多月也是被儿子这些事情弄得好像自己整天都很累很累，然后打坐好像现在都没办法坐在那里，老是靠在那里打，然后打得会
摔的都是。你这个你现在这个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你想让他成为什么样不是如你所愿，正因为这个心里纠结的痛苦，你才会想着我不修行我也没出路了，你也没出路。
然后那个现在我媳妇去上班，然后我又中午要给他做的话，然后我就爬上去给他做一下，做的有时候吃有时候也不吃。
你能管得了吗？ 他成家了，让他自由不好吗？
但是他现在又生病，然后你不给他做，他更不吃东西。
那你还想让他好，他要不好，这不是纠结吗？这本来就是很难那个什么呀？嗯，让人那个不顺的这种心情，嗯，就是遇到这种事儿，心里边会有障碍呀，会难受啊，难过呀。嗯，
对。
正因为有如此，我们才想修行啊。这个世间实在是太苦了嘛。
嗯，是。那我现在要怎么办，老师？
你如果连修行的这种心理都没了，那谁都没办法。你跟他一样，不都沉进去了吗？你也没把他救出来，你自己也沉进去。所以你的修，你知道来修法，我觉得还是一条出路嘛。哎，不管用的。
嗯，
知道不管用，还是很犯难。嗯，本来就是说这个世间是苦啊。我更听到这样的事儿，我更不想在这个世界待了。
对，我也想，哎呀，走又走不了，
太苦了。
然后又遇到事又解决不了。我这个人，
你的解决是让他好起来，钱也多起来，这个什么都平安等等，都是好的愿望。但是这个因果，我们也就说没有力量能够那啥，嗯。
哎，那这就是也是他的因果，对不对，老师？
你不跟他一样吗？也在这其中啊。
嗯，
一样啊。
我这个人就是意志心态都不好，比如讲，哎呀，有一套房子，然后租不出去，我也烦恼；然后儿子又烦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
都这样。对呀，不是你一个人烦恼啊，你是说了你儿子呀，租房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哎，我不刚才说打坐的打气的多么用这种培养定力啊，辛辛苦苦刻苦用功，手都肿了，坐也坐坐坐的心里很难过，他也要坚持，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呀。嗯，你说我们不认假为真，就是说一句你就能了，还是要培养定力啊，还是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还是会走向，是很难过。嗯
嗯，我就是这个走向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你现在至少现在我们听课的时候，你能不能不琢一会儿？一会儿不琢？
可以。
对呀，这就够了。
嗯，
用这些无私的开始，时常熏习自己。啊，
嗯。
你就说坐，你打坐很有定力了，可能才会，不为这个静啊狂，就是那么就是你那个定力强了以后，你才会不被这个境界转的那么厉害了，只能这么说，对吧？
嗯，我再加上一纠结起来，我整个心脏好像就。
会啊，你没有用的，所以你没事的时候你就多看我们这个祖师开示啊，听听啊，参加这些答疑啊，时常让这些就是说这种般若智慧来熏习自己啊，有一点力，你不说听的时候你还能暂时忘却，对吧？
嗯嗯，对，我今天晚上太迟了，刚才哎呀，我的老师讲的这么好。我突然讲起来，今天星期四老师讲课，赶紧跑进来，都八点到，我太迟了，感恩老师。
没事没事，继续跟着，一边打坐一边修行，一边跟着答疑啊，是吧？这样子慢慢啊。
嗯，就是说老师一说慢慢修行，慢慢就会转出来，是吧？
那当然了，都是这样啊，不是你苦，人家都不苦，哪一个都这么苦。
我以为就是我的心态这么不好。
不是不是不是，那也一千座都不豁开正眼，这人不是有的是吗？他都不肯吗？嗯，
对啊，我就觉得别人都没有我着相这么厉害，感觉心态都很好，我怎么心态这么差，老是遇到事情就过不过去。
所以说要时常用祖师开示的这种 般若智慧熏习。
嗯，
哎，一什么跟着跟着啊？
嗯，
因为你儿子那个事儿我都记住了，你说一遍我就知道。但是你目前你没有转他的能力啊，你只能说你帮你，他心里边就是不跟着你一块儿，就像你一样的啊，我知道佛法的作用，他可能接受不了，所以你现在你帮是帮。再一个就是说你在帮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历练你自己的，就还是要我说的意思，就是你时常别忘了熏习，用佛法来熏习，用这种智慧，慢慢的哪有一下子谁能把你心里边那种烦恼拿掉，除非你自己妄想生动，这样才行。
那我儿子那边那我要怎么办老师？
你不怎么办，你只能这样，你能怎么办，你不是早都想法了，谁都没有法，对吧？
嗯，
不能说改变你自己啊，你改变不了他呀。
对，但是他这阵子你看越来越那个，然后整个人都一点精神都没有，又瘦又没精神，然后
停、把你这套停下来。
好，那感恩老师。
然后我们看这个实心地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懂不懂？这个懂吧？见诸相非相，
我在看老人的那本《论语》记嘛，有一段我就这句话不是很懂。就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句话我觉得我懂那么一点点哈，就是也就是不着相嘛。但是我等到我有一个地方，我把这句话接出来，是因为我老是听到一些话，我会把它自己乱联系的出错了。
不要联系，我们都说了好多回了，不要把你思维当成是对的。我比如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读到这儿我不懂过去，进步用功。如果懂了，那懂了能契入了，那不就是已经是那个什么了？他这样子已经有力量了啊，是成了你自己的智慧了，遇事就可以坐得住啊。你看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今天学了这个也是这一个内容啊啊，我们果能彻究思理，于日常生活中即相而见性，就说我们明心见性，不是光活脱脱的见了那个性体，对吧？还要识透它，相就是我们性的显现，这不就是说即相而见性吗？如果不是我们的性，这个相在面前谁见了？还是你见了？你的眼睛看见这个杯子都染眼帘，它不是你的眼睛能见呀，而是那个见，这个有这个性，有这个见的这个能啊，有这个见的功用啊，所以你见到相的时候就知道是我们心的呈现，是心的显现，这就是即相而见性啊。任何尘缘镜像，不做尘缘镜像会，就说你当下就要不着相啊，对吧？不做尘缘镜像会，不着这个相，不着尘缘镜像这个相啊，当下就超越诸有。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尘缘镜像实有，那你就落到有里，对吧？你这个镜像，如果这个杯子我不在我眼前了，我就认为无，你就落到无里了。有无就是凡夫之见，让你当下超越诸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师兄弟，我们的这个众生啊，凡夫他就是着实有。如果说你不着的时候，不着这个相，我们刚才说了，你这个见相的时候能不能不着这个相？他是我们，你能不能见到这个相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相就是我自性的显现，我说过了这个事儿，对吧？
嗯，
如果能这样会的话，你不就超越了住有了吗？你不着这个相啊，你不就超越了这个有了吗？对吧？这就逍遥于三界之外，三界不都是有吗？对不对？哎，一界色界无色界，这不都实有吗？你知道这些相，这每一界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你不能理解它的。声功说法完事点头，那就能声功说法完事点头。你说我怎么我相信不了？那你就暂存疑呗啊，就有这样的事儿，你怎么你也可能你遇到了。或者你不知之，或者是你没遇到，你觉得很神奇，也不神奇。嗯，真功做法完事点头，确实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吧。情欲无情，同源种之，目之所及，耳之所闻，无一非福也。嗯，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相，不都是你自心吗？耳之所闻，你耳朵能闻到的闻到的这些相也是你自心，也是你自心，都是你自心的显现。所以我们见性不是紫色，有些师兄弟啊，能说三王我那个一念不生，我体验了什么都没有，你就是待的，就是住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它是寥寥分明的呀，它是起妙用的呀。所以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哪个？就说我有时候我们上师都说，板凳也是佛，那个什么录音机也是佛，等等，这不都是佛吗？都是佛的意思，就是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无一不是佛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所看到的，你听到的，哪个不是佛？不是佛，你怎么知道？
那我就明白了，我把这个佛理解错了，就是这里边理解为自心的显现无穷。
那对对对对对，
嗯，
你所听到的，那是鸟叫，那什么，那不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对吧？这是这个鸟叫，那是狗吠，那你想想，这不都是吗？啊，就是这个意思。
嗯，
让你不是实在我们那个性体什么都没有，不是的。所以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它是从五个角度来说的。
嗯，谢谢老师。但是我再读一下，有问题再请教老师。
喂，老师好。
嗯。
师兄们好，我是想和那个师兄说一下，我今天看了个视频，就是有个女人给掉到水里面了，然后另一个人去救她，下水救她，游到跟前以后。他这个人先看了看那个女人能不能得救，就是他有没有挣扎的痕迹，然后他没有挣扎的痕迹以后再去救他。我说这联合师兄呀，你救你儿子也是，他能不能能不能就得救了呢？就是你先看看他，别让他把你也带下去。我是说，
我也认为是这样。
你得先看一看他，别人说是你救不了他，而反而被他所拖累了，然后你也被他所拖累下去。
哎呀，他知道，这不准。看他样子是很难受，谁都难受嘛。作为母亲，他就是母子连心，这个是最难断的。我们是现在没有力量转他嘛。你只能说转你自己吧。那这个念终有救度教授听闻解脱秘法，这个为什么晚上不能念呀？信什么鬼呀？什么时候二六时钟都可以念呀？这个不在什么白天黑天呀，什么所以想起来晚上不能念，二六时钟都应该能念呀。有一天有力量转变他儿子等自信不如意的境界吗？我觉得现在他首先应该在这儿，他知道他没有力量转他，现在目前他应该警醒，这个世间如果就他儿子这个事儿解决了， 其他的事儿还有，八苦煎熬，每个人都是这样。哎，不是你，你的日子好不好过，人家的日子都好过，都不好过。佛说的多明确呀，苦集灭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的话，都不可能发起出离心，也不可能成功。连这个出离心都没有，他怎么和佛法相契合呀？他不想解脱呀，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觉得这个世界太苦了，苦不堪言。嗯，你说的对，我就是不听，就像他儿子吧，我就不听，你们说什么都白搭，我就不按照你那个章法走，对吧？那这才是一样苦一样啊，这不知道是，哎呀，这种求不得的苦，那这没办法呀，我们都没办法。也可能他儿子就来给他说这个法了，嗯，人生是苦，嗯，就这吧，就是我告诉他那个法儿，你时常，你因为你信佛，我看你还能的安稳的坐这儿听，听完了，他忽然又想起来这儿子，又跳脱了嘛，啊，跳出去了，嗯，就是时常用这样的，或者是关照啊，打坐呀、啊，用这种般若的这种知见来熏，这种般若的智慧来熏习自己，让自己，能减少那些着相，因为没有用，好吧。不是啊，你还等着转变，他儿子这一生的这种果不是他自己的前生造就的吗？还想这个众生是未果吗？他都不知道他的因是怎么形成的呀，光想把这个果把这个不好的事给他拿掉，那这个因果叫谁来承担呀？自己做的，对吧？所以他自己幡然醒悟，我想了这样还有点，对，就这么去做功夫，就这样做，这一个礼拜看看做的有成效没，下个礼拜再来听啊，就这样。